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了房地产金融方面的专家白冰博士，为我们讲一讲最近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大家在申请房贷的时候需要了解的金融知识。白冰博士，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可能感兴趣的话题。
好，首先我先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嘉宾白冰博士。他是经济学博士，曾经在美国房地产金融的两大巨头之一 Freddie Mac，也就是房地美工作。后来呢，他又在美国著名的从事经济政策研究的智库 Urban Institute 工作了很多年。白冰博士参与建立了 Housing Finance Policy Center。可以说，他对美国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有着深入的了解。白冰博士的研究成果多次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彭博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您参加我们的节目，接受访谈。
谢谢主持人。
我今天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新冠疫情这么严重哈，但是我观察到好像，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还不错啊，房价不但没有跌，而且反而在涨，这是为什么呀？您能给我们分析分享吗？
对啊，其实很多人都观察到这一点，就是新冠疫情之后。基本上经济层面的所有的指标都往下降得很厉害，失业率涨到了10几%，然后GDP 也是负向增长，然后大家都很担心自己的工作、经济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但是在这一片的经济的萧条当中，唯一的亮点就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就是大家在西雅图可能感受也比较强烈，可能。在最近一个月，西雅图的房产市场价格，相对于去年同样的时间的话，大概涨了12%，全美来说的话，大概也涨了11%到13%，所以说，可以说是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亮点。为什么会是这个情况呢？其实房价它就是由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的。当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咱们的其实。可能这么说吧，我们可以回到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咱们的房产市场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因为当时在去年第三季度时候美联储把利率降下来了，所以当时的那个房贷利率降到了史上比较低的水平，直接导致房产的需求上来，然后房产的市场价格也跟着。处于一个比较稳健的成长的状态，但是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呢，这个需求量一开始是呈断崖式的下降，就是大家不知道应不应该出来买房，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发现其实可以通过网上预买房，对不对？大家有很多人用 Redfin，然后。用很多新的科技，把自己的就包括卖家，他会把自己的房子里面的照片，包括 3D 的那个 virtual tour，就展示出来，所以大家可能在网上看房也觉得很方便，而且咱们的需求一直是，就是说除了短暂的下降之后，当大家发现这个市场也是可以进行正常交易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有短暂的时间，大家不知道这个市场能不能正常的进行下去。但是当大家发现这个科技，和大家的云看房就是大家去保持安全距离去看房，仍然可以保持市场正常运作之后，买房的人的需求恢复得很快，或甚至说来说，甚至超过了疫情发生之前的情况。其实有这是需求方面，其实有好几方面原因导致这个情况。第一是，有很多人在疫情之后就是可以在家工作，他可以远程工作，这样导致有很多人他本来是在可能是在都市区的中心工作，然后在那个地方的房价很高，但是当他可以远程工作之后，他可能就愿意去搬到市郊， 房价相对低的地方，大概有百分之，好像最近有一次 survey，然后就是访问这些之前在市中心租房的人，大概有12.5%的人，就是因为可以远程工作了，愿意开始去寻找市郊地区或者价格更低的地方的自住房的情况。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就是比较长期的一个发展trend 来说，就是咱们的千禧一代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咱们很大一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刚刚好进入了买房的年龄段，就是大概在26到31岁这个年龄段，所以他们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所以咱们那个 demand 是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准，甚至在疫情之后更高。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supply 什么情况，supply 就是当疫情发生之后，那大家做过一个 survey，好像就是采访就是过去刚刚就是本来打算在未来3年本来准备卖房人，结果绝大部分人都觉得不想再买房了，所有的有房的人当中，只有1%的人现在还打算买房，就是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大概有3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就是，就是现在已经有自住房的人，他们不愿意买房啊。第一是，他们怕卖了房之后买不着房，因为现在那个市场那个价格上升得很快，加上那个市场上的那个房屋供给也非常非常低，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是哪怕是有心思买房，比如说。有些就是到退休年纪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可能想 downsize，他们想换到其他地方去，但他们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怕卖了之后买不着房，所以他们可能会暂缓这个卖房计划。第二就是很多人对未来有非常多的就是不确定感，一方面是对这个房产市场的不确定感，就他不知道未来房产市场会怎么走。所以他不愿意在这个点来贸然的进入市场，还有就是他自己的 financial 的那个 uncertainty 也非常大，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现在工作会怎么样？就是现在大家失业率也很高，大家不知道未来几年会发生什么情况，哪怕未来几个月会发生怎么样？比如说他想，trade up，他想买一个更大的房子，但他不知道现在工作是不是能够支持他换一个更大的房子，所以大家会趋于更加保守一点。然后可能更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市场的供给很少，然后需求量反而增加之后，这个供需不平衡导致那个最近的市场价格往上涨得非常非常厉害。当这个价格高速成长之后，有很多人反而觉得说啊，那价格还会再涨，那我再等等吧，我就别现在买了。对，
是
所
有
以
这样
说
子。
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导致那个房屋的供给，就是有自住房的人，他就不愿意卖房，当然这是那个相当于是旧房，对吧？就是已经在市场上的房子，就是大家已经买了住的房子，还有就是新建房，新建房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本来新建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它的新建房的那个数量是一直跟不上需求的，结果到了新冠之后，可能因为就是那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就是整个建筑行业、新建房行业，他们有做过一次就是对新建房整个行业的他们的 sentiment 一次调查，就是60%的人都觉得未来的市场前景非常差，所以说他们其实自动降低了就是对未来的新建房的计划。所以直接导致新建房是本来他们的那个供给就是不足的，加上这次新冠疫情的冲击，更加导致他们就是建的更少，所以说这块儿的那个 supply 也跟不上来。
明白了，您说的意思就是新建主要是房源少，房源少就现在已经有的房的人，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他不太想卖，因为他觉得前途未可知。然后同时新建房也增加缓慢，所以但是呢，购买的需求并没有减少，而且疫情还可以促使大家进行云购买，所以就是说所以现在还听上去还是属于大部分处于卖方市场哈，处于供不应求的。
对，现在是完全的一个， 对，卖方市场，而且因为房价的快速增长，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买房的人他们肯定更急于进入这个市场，他们可能觉得如果现在不进的话，未来房价会更高，所以直接再次拉高了那个需求，
对对，我有朋友就是问我说，他们现在正在买房，然后跟我问我就是现在房地产怎么样啊？然后讨论一下说现在是不是适合买房啊？然后他就跟我提到，因为他特别想立刻买房，尽早买房，就是因为他在看到房价在不断的上涨，而且每次去看那个 open house 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人在那儿看房，所以他也很焦虑。对，这个我能理解，就我身边就能看到这些的例子。
对，而且现在的情况是，房源是很少，而且房子卖得特别快。所以说，当你如果真的在市场上买房的话，你看的刚看那个房子，可能2天或1天就卖掉了，然后就更加
对，
增加你的焦虑感。
网上也能看得到，对，大家都能感受得到抢手。那我想再问您一下哈，待会儿等这个疫苗得到了推广，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您觉得房地产市场会怎么样发展呢？它会继续走高吗？还是说有可能不会继续走高？
对，要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谈的，就是导致现在房价走高的几个因素，就是这些因素在疫苗推出之后，疫情得到控制之后，这些因素能不能短期内马上消除，对吧？第一个是说，供给能不能马上上来？我觉得这个本来这个供给的紧张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对咱们西雅图地区来说，咱们西雅图地区的房源一直是非常紧张的。如果说疫情解除之后，只是说大家可能出来就是大家出来的卖房的意愿，或者说就是大家可以活动力活就是活动的意愿更高了，但是经济是不是可以马上恢复？现在这是就是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有很多的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包括大家对市场的发展，就是包括房产市场的发展也处于一个观望状态，可能短期内。这些导致房价上涨的因素不会立刻马上得到解决，就是短期内房价还是继续有上升的压力，除非就是大家慢慢看到市场慢慢看到，就是因为房价一直往上走，然后那个房子的供给慢慢跟上来之后，可能房价的快速增长能够得到一些缓解。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从一个非专业人士的角度看哈，就是当大家有钱的时候，才会很多人去买房。如果大家没钱的话，估计买房的需求会降低。所以我可以理解成，虽然现在新冠疫情对经济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很多人失业，尤其很多什么 small business restaurant 之类的，他们都受到了影响。但是，那些本来就有计划买房的人，他们还是有钱、有能力去买房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其实现在房产市场是处于一个两极分化的状态。包括现在经济也是，包括现在经济和人们的那个财富状况也处于两极分化状态。就是在新冠期间，可能没有受到太大冲击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甚至会更好，因为股市非常好，因为那个美联储降息，包括特别宽松的政策，但是另外一拨人就是。特别是从事就是零售业、从事餐饮业的这些从业人员，他们的生活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你可以从两个数据看到，第一个是就是租房市场现在情况非常非常糟糕，大概有。可能有每4个人当中就一个租房，就是每4个租房的人当中就一个，就是在最近一次，最近上一个月就是没有办法付自己的房租，或者是只能付一部分的房租。然后房租的就是包括房东，因为现在租房市场情况非常非常糟糕，大概有25%的房东，他们可能就是为了招募更多的租客，他们甚至会提供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我给你降房租， 或者说我给你提供免费的车位，就是越来越多的房东可能会就是大概提供更多的促销方式或者降房价的方式来招揽租客。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你看啊，就是房子现在租房市场很差，所以房东可能在租房的时候利润会降低，然后同时呢，房价又在上升，那岂不是说就是那些买房然后用来出租的这一块的盈利空间就被压缩了吗？
对，短期内看来是被压缩的，而且，其实两块儿吧，就是当然有的朋友他可能想就是买一个投资房，对吧，用来出租，对他来说，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可能不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入市的机会，而且因为新冠疫情的发生，可能大家对就是买房投资的。这个需求可能会就是对这个方面的怎么说对这个概念的那个看法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就是房产市场其实分两部分，就是一部分叫做怎么说呢，叫 residential 还有部分叫 commercial residential 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买房自住，或者是买比如说买个单元房自住。或者买个独栋房自住，commercial 那块儿就是有很多的，大的投资人，比如他们可能会买一栋楼出租，对吧？或者说他买很多店面，然后用来商业住房，要么就是出租，要么就是租给餐饮业，租给比如说 gym，租给那些零售业，最新的数据是，就是有。最就是这些商业房产的数据，现在是看起来是非常糟糕的，最糟的，他们的情况甚至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更糟糕。最新的数据，对，最新的数据是有两块的商业住宅情况现在是最糟糕的，一个是零售业的商业住宅，一个是还有一个是酒店业的商业住宅，其实也不奇怪了，是不是？
首先在
这两块的话，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的 delinquency rate 就是大概就是呆账率可能只有4%，就是2008年就是那么严重的情况。
就是说4%还不上账。
对，但是现在的话，好像能涨到12%到15%了，就是最近一个月。
天哪，那岂不是翻了三四番呢？
对，就是这两块现在是受冲击最大的两块，就是直接在商业房产这一块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说，咱们现在经济是一个撕裂的，就是有一块很好，
明
但是有
白，
一块不行。
那通过您这些讲解，对，是 make sense。那所以如果说在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如果想要买房是用来自住，或者说想要等房产升值，这样获得盈利的话，现在情况还可以，至少目前还是在房产市场价格在不断的上升。但如果说您要是想，买了房之后用来出租，商业出租也好，还是出租给个人也好，这个可能现在至少现在市场情况较为惨淡哈。像你刚刚您说的，比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还差。但因为大家都还不上账，然后连付房租的人好像也不太能付得起。
对，我想纠正一点，主持人就是，我说的就是比2008年还差这个情况是主要是针对零售业的商业住宅和酒店业，就是如果这栋大楼是用来做酒店的，或者这栋大楼是用来做零售的，比如说是一个 mall，对吧？这个 building 它的那个情况就很糟，但是如果是用来做出租业务的，情况相对好一些，大概它的呆账率可能3%到4%，就是还行，但是也不太乐观，对。
明白。好的，那刚才咱们讲了一下这个房产市场的发展状况哈，然后那如果要是大家想要买房的话，肯定都特别关心怎么样做贷款呀，然后这个疫情对美国的房产贷款的利率有什么样的影响？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房产贷款的利率，现在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是吧？
对，现在房贷利率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阶段。就是如果大家现在贷款，买房，或者是现在，本来已经有贷款了，像 refinance，然后，到一个更低的利率，现在可能是最好的时机，
如果因为利率比较低，好的，那您能跟我们稍微讲一讲为什么会很低吗？
首先来说，就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是美国经济一直处于一个特别缓慢的恢复过程当中，就是为了刺激美国的经济恢复，美联储推出了一个量化宽松，QE 有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
是什么？
quantitative easing，就是它其实就是大量的购买国债和那个MBS mortgage back securities 就是房贷抵押证券就是大量购买这些证券，然后印大量的钞票，然后降低利率促进，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宽松的政策，然后来促进经济的恢复，所以这也直接导致了就是咱们的房贷在08年危机之后一直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准，就是咱们首先就很低。然后然后咱们经济其实在过去几年已经恢复得不错了，对吧？18、19年，咱们的失业率已经降到可以说历史上比较低的水准。所以当时美联储的想法就是，这个 QE 不能一直进行下去。咱们的当时它的那个 federal funds rate，就是它的短期借贷利率已经降到了零，然后他觉得这个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所以他在去年已经慢慢的往上调了。
行，我听明白，这其实有很多是政策的影响
对，
啊。好，那谢谢您刚才的讲解我们马上要进入广告，然后等广告之后希望大家回来，我们来继续聊一聊疫情期间美国房产贷款利率的变化，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拿到更低的利率。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白冰博士，他对房地产、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有着多年的研究，他曾经在美国房地产金融的两大巨头之一 Freddie Mac 房地美工作，后来他在美国著名的从事经济政策研究的智库 Urban Institute 工作了很多年。白冰博士的研究成果多次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彭博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好，白冰博士，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然后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聊到了为什么疫情期间美国房产贷款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是吧？您刚才讲到是因为一些国家的政策、宏观调控的结果，你能继续再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吗？
对，其实这个宏观调控是始于2008年那次金融危机，当时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美联储直接把它的寄出了他们的最大的量化宽松的政策，把它的短期借债利率降到零，而且长期维持零的水准，在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到2018-2019年的时候，咱们的那个失业率在疫情之前，咱们的失业率其实已经到历史上很低的水准。而经济发展也不错， GDP 的成长率也都达到很高的指标，所以说美联储当时就考虑说，那这个零利率不能一直维持下去，所以他们想逐步的把利率再恢复回来。但是在恢复了一段时间之后，经济就是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波动，所以说而且当时川普好像对就是。特别是股市有些波动，川普对这个量化宽松、对这个利率的提升有很多的不满，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后来决定就是慢慢把这个利率往回调，在第一次回调是去年的8月份，所以咱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这个咱们的贷款利率已经往下再走了，直接导致了就是如果大家有关注西雅图的房产市场就知道，去年年中和年初的时候，西雅图房产市场其实是不好的，跟2018年比，咱们的房价其实是持平，甚至还未有下降的。但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可能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利率的下降，所以很多人就刺激了这个需求的增长。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在西雅图咱们的那个房产市场已经变成正成长了，而且那个时候利率就已经降到历史上比较低的水准了。然后新冠爆发之后，今年2月份新冠爆发之后，美联储直接把利率一下降到零，又恢复到零了，而且宣布就是在可期的未来，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就是计划把利率提升起来，就是一直会保持零的水准，甚至在疫情发生的初期，很多人担心。就是美联储会祭出负利率的政策当时
负利率，
对，因为你就是
反而能够得到利率，
对的对的，其实大家知道日本现在就是负利率
是吗？
对的，所以大家其实很担心这个，但是这个没有发生在美国因为负利率其实也有它的很多的弊病，咱们就不展开讲了在就是因为这负利，因为咱们这个就是极其宽松的那个美联储的金融政策，直接导致了咱们的利率就是降到了史上最低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咱们的，而且因为现在经济一直还处于一个比较就是低谷状态，没有现在就是在可能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就是大家解严，就有段时间大家开始解除 lockdown， 经济有点恢复的迹象，但是在最近特别秋季到了之后，咱们疫情的情况加重，然后感染的 case 已经越来越多之后，有很多地方又实行了更加严格的一个解严政就是 lockdown 政策，经济的活性又下降了，所以说怎么说呢，就短期来看，咱们的这个利率应该会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准，以刺激经济的发展。
哦，那如果是利率一直保持很低的水准，是不是意味着想要买房的人他也会更有动机去买房，因为这个时候买房贷款利率低。
是的，对，就是大家会抓紧这个最低利率的时机来进入房市。当然大家也有的人会觉得说啊，利率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都会很低，所以说他们可能也不着急进入市场。所以那就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想，这么低的利率，这个史上最低利率能够维持多久的问题。
对，是。
对，现在情况是说，最近有几个好消息传出来。第一个是说，新冠疫苗已经紧急使用，已经被 approve 了，然后可能在明年年初的时候会大量的进入市场，然后大家可能开始普及疫苗，经济可能可以从这个新冠疫情的低谷中走出来，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消息。还有就是美国两党现在已恢复就是对新一轮的就是财政的刺激政策的谈判，这两个很大的利好消息其实都会促进利率往上攀升。其实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美国国债的长期国债，它的 yield 已经最近几周已经往上涨了但是其实长远就是大家一般从历史数据上看，当美国长期国债的利率往上走的时候咱们的那个房贷利率也会跟着往上，有往上行的压力因为咱们的房贷一般是15到30年嘛，也是比较长期的一个贷款。但是其实很奇怪的是，就是在过去几周咱们的利率非但没有往上走，其实还降了一点点。
为什么呢？
对，这是因为咱们的利率其实现在并没有降到它可以到达的低点，因为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是那些咱们的 lender 就是他们定那个贷款利率时候，他们没有把利率降到他们可以承受的最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贷款需求量非常非常大一个是现在买房的人很多，就是买房的 purchase mortgage 就是这一块需求量很大，还有很大一块就是很多人想 refinance， 所以说就是他们不用买房，但是他就是自己有一个贷款，但是他想 refinance 到更低的利率，所以这块需求也非常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就是他现在就没有 capacity 来 handle 这些 volume， 就是很多 lender， 大部分 lender 都是这个情况，就是他不需要把
给大家，
对，就是他不需要把价格降到很低来吸引大家过来来贷款。其实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有意愿把利率稍微提高一点点来控制就是这个需求，因为其他已经 handle 不过来了。所以某种上讲，它的利率，它的房贷利率可以更低，但它现在其实维持在相对高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它还有降低的空间。所以说这么看来的话，其实长期来看，至少短期内房贷利率应该是还会保持在一个历史低位。
哦，那听您这么说，感觉现在虽然疫情影响了经济，对经济打击很大，但是好像这些搞房产贷款的金融机构其实生意做得更好了，是吗？
对对，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其实在 就是咱们这次危机发生的初期，很多的银行还有很多的房贷市场，就是房贷市场的参与者，他们很担心这次对他们的冲击啊，他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他们已经准备好，就是这次会对他们的业务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就是很出大的意料，不但没有出现那个业务下降情况，反而是非常火爆。
哇，呵呵，那这些金融机构那怎么办呢？就是他们之前做的准备没有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吧？
没有，不会，但是他们就会，但是他们可能就没有准备好，就是有这么大的就是需求量，所以说他们的 capacity 没有提前就是扩大，所以导致现在有一个就是瓶颈，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我想大家如果去 refinance 会发现，就是你去打电话的那个 broker。或者是 mortgage broker， 或者是你打电话去找 lender， 就是直接去找他们的话，你会发现他们非常非常非常忙，他们手头上可能有非常多的 case 正在 work。 对，
所以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说，其实房地产市场现在发展的比疫情之前还要好，就是你看啊，这个借贷的人多了，然后那些mortgage broker 他们的生意多了，然后还有包括连那个 real estate agents 卖房的人，他们的客户也多了。
对，但是这只是市场的一面，对吧？就是你要看市场另外一面，就是你看到的是，就是要新买房的人，和就是和能够卖房的人，他们可能都这段时间都会受益，或者是现在有房贷，而且他们有工作能够完成，就是他们每个月有能力支付房贷，这批人他们就是得到很大的益处。然后但是因为这次那个危机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造成失业的影响，就很多其实有很大一批人他付不起房贷，就是有一个很大，就是咱们刚才谈到了，有很多人是有很多从事就是餐饮业的或者服务行业的，他们是租房的，对吧？但是也有一批人，他们是有自己的房子的，他们其实是有贷款的，大部分人都是有贷款的。然后当他们的工作丢了之后，他们是没有办法偿还自己贷款的。其实这是很大一批人，当然，美国政府其实这次可能也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他们对房市的，就是一旦出现危机的应对措施，已经有非常成熟一套体系。
所
以当时这个
跑不起账。
对，当时他们出来这个情况之后，他们很快推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要求所有的 lender， 所有的银行，就是允许还不起账的那个借款人，给他们一个 forbearance。什么叫 forbearance 呢？就是说，如果说因为你有economic hardship， 你因为失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当然了，这次是新冠造成的各种情况。比如说要么是失业，要么是因为那个借款人他因为新冠入医院了，然后有很大的一个 medical bill， 对吧？他的财务状况。
打断您一下，我们现在遇到了广告时间，感谢您刚才的关于利率方面的讲解。然后广告之后呢，希望大家继续回来收听，白冰博士将为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做才能够拿到较低的利率。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白冰博士，他对美国的房产金融市场有着多年的研究，他曾经在美国房产金融的两大巨头之一 Freddie Mac 房地美工作，后来呢他在美国著名的从事经济政策研究的智库Urban Institute 工作了很多年。白冰博士的研究成果多次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彭博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好，白冰博士，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聊到了为什么利率一直特别低，而且您刚才提到利率现在其实属于历史最低点哈，所以呢，有计划买房的同志们，还有想要 refinance 的朋友们，现在如果要是大家想在贷款或 refinance 的话，怎么样操作才能够拿到比较低的利率呢？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好的啊，谢谢主持人。因为大家就是如果没有接触过贷款，可能会有几个疑问，就是我需要多高的 FICO score 我才能够拿到贷款，或者拿到最低的利率或者说我需要付多少的 down payment，我是不是必须有20%down payment？还有就是那个银行在审核我们贷款的时候，他会看哪些指标来判断具体给我们的 rate 是怎么样的？其实有几个数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的 FICO score 在720或以上的话，那你的 score 就是已经是非常好了，就是已经到 ideal 情况了，就是你不用纠结是
740，
对对，已经到最高档了，就是你不用太纠结说是啊，我是740、760，还是我必须到800，其实不太用，还有就是 down payment， 有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啊，我必须有20%的 down payment， 其实不一定必须付20%，这其实是个误区。但20%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咱们大部分的贷款其实是叫 conventional loan。什么叫 conventional loan 呢？就是这些贷款它最后银行在把那个贷款发放给你之后，它会把这个贷款再回头卖给 Fannie Mae 和 Freddie Mac 这两个美国的像房产巨头。这两个房产巨头他们是相当于是美国的二级市场。他们会把贷款买回来之后打包再卖给投资人，而且这些在打包过程当中，这些是受到美国国家背书的，因为Fannie Mae Freddie Mac 在2008年之后是被美国国家托管的所以说这些投资和这些打包给投资人的这些证券其实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这么做之后，银行就会从 Fannie Mae Freddie Mac 那边拿到，就会把钱再收回来，他收回来钱之后，他就可以再拿几笔钱去做下笔贷款，这样保证了就是资金的畅通，就是你可以想象资金从投资人那边到两房，然后从两房然后再到银行，然后就到就是贷款人手上，就是保持这个资金的畅通就是说的有点远，但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两个呢？两大巨头呢？因为这两大巨头他们的占比在美国房产市场的占比大概是60%，其实占一非常大一头而且卖给这些所有的银行，无论是你是在银行借贷，或者是你在一个贷款公司借贷，就是它可能不是银行，但它提供贷款业务的公司，其实他们很大一部分的贷款都叫 conventional loan， 他们都会卖给这两家巨头，而且他们在卖这两家巨头的时候，他们的 Fannie Mae Freddie Mac 会提供一个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只要你达到我这个标准，我就愿意买。然后这个标准是什么呢？他们就有一个down payment 的标准，就是20%。然后你可以低于20%，就是你的首付。 但是如果你低于百分之二十，他们就要求你必须买啊、private mortgage insurance， 就是说因为你的首付低于20%，所以他担心你到时候的付款会出现问题啊、他就要求你必须买一个贷款保险啊、这就是为什么。对，
所以就是说大家在贷款的时候拿到的利率不一样，嗯，是因为一是因为个人情况不一样，然后其实也是因为根据大家的首付的占比哈，还有其他的什么的一些指标，它是受到二级市场那些金融公司的政策还有对 risk 评级和评估所产生最后的一个得出的一个利率，是这样吗？
对的，其实因为他们在市场占比非常非常大，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就是各个首付和那个的定价包括他们的要求，其实主导了整个市场的行为，就是其实有其他的就是渠道你可以贷款、你可以不用就是非要贷这种叫 conventional loan， 对吧？但是因为他们直接定价了，而且他们是市场的主导者，所以说其他的金融机构会就是 follow 他们，就是也会采取相同的类似的定价标准，所以说并不是说我必须首付20%，你可以首付10%，也可以首付8%。其实，包括你卖给 Fannie Freddie 这些 loan， 首付最低可以到3%，但是你首付的越低，你可能你得到的利率就会不是那么好。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低于20%，你就必须要额外再付一个 mortgage insurance， 就是可能会增加你贷款的成本。
哦，你如果说3%的话，有点好，听上去好可怕、就是如果你买100万的房子，就只付$30,000。
对，但其实他们是有要求的，就是说并不是说你可以贷款97万，其实卖给 Fannie Freddie 的 loan 他们有一个 loan limit 这个 loan limit 对全国来说是其实只有54万8，就是明年它只有54万8，但是对 high cost area， 就是比如说像西雅图，咱们房价比较高，所以它会把这个 limit 调高一点。就在西雅图，最高的 loan limit 是77万6，就是如果说你贷款在77万6或者之下的话，你就可以就是贷这种 conventional loan， 就是最后会被 Fannie Freddie 买掉的 loan。如果说你超过这个数值，其实咱们在西雅图很多人买房都会超过这个数值，对不对？比如说你买100万的房。你首付20%，你可能贷80万的房，贷80万的贷款，
对对对，
超过这个 limit， 那这种超过 limit， 其实银行或者说贷款公司，他也会贷给你，但是这种 loan 它就不叫 conventional loan 了，而且它也不可能转手再卖给 Fannie Freddie， 这种 loan 叫 jumbo loan， 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很大嘛，因为它这个数额很大，所以叫 jumbo loan。这种 loan 呢，这种 loan 一般银行会直接放在自己的账户上，就是他不会卖给任何人，然后他就会自己放在自己的那个 portfolio 上，然后因为是他不会卖掉，所以说他那个 risk 是他自己 take 的，所以说他就会在就是做这个贷款的时候，他要求会稍微高一些，就是他可能会要求更低的更高的 FICO score， 然后更多的 documentation， 比如说他会更严格的审查收入来源，你的雇佣情况，各方面情况，他会审查会更加严格，因为最后那个贷款会在他们这儿，不会被转嫁到第三方去，
所以他要多一重保障，然后并且要多点利率。
对的，但是利率不一定，其实 jumbo loan 的利率其实非常 competitive， 它有可能会比 conforming 还要低。对，
它只是审查的标准更严。
对，就是它审查标准会更严，它可能会要求更优质的贷款人，来贷这个款，就是因为一方面是你贷的钱高，那个数额比较高，对吧？第二是他自己会自负盈亏，就是他会承担这个风险，因为他这个风险不能转嫁到第三方，所以说这两个因素导致他会要求比较高。
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当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买房想要贷款的时候，我们有哪些事情可以做的让我们得到一个更低的利率呢？
我觉得要做就是说，首先你要保证就是你要观察一下你的 FICO score， 就是您看一看，就是近期不要做大的 如果你打算贷款呢，近期不要做大的借贷，要看一看能够保证 FICO score 能够到720或之上。第二是就是你要看一看，就是你要做一些 saving 的准备，就是你可能down payment的越多啊，最好是超过20%，这样你可以就是避免付保险费贷款保险费，这样的话您拿到利率会比较低。还有就是第三话，就是你要保证您的收入就是跟你的贷款额这个比例，就是每个月它有一个 debt to income ratio， 就是每个月的你的付款额跟你的每个月的收入比例不能超过一定的数值。当然了，如果你个人收入超过这个数值，您可以把您的配偶的收入加进来，可能就能够降到他想要的数值之下。这个一般来说是45%以下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如果你达到三个标准，
是怎么算的？是什么东西占比45%？
就是每个月你贷款的每个月应该付的贷款额，除以你的除以你的这个月的收入如果说是45%以下就是比较理想状态，甚至更低就是比较理想状态。对，如果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就可能会有点问题。如果超过这个数值，您可以把您太太的或者说您先生的收入加进来，一块儿算。
明白，挺有意思的。好啊，非常感谢您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有用的房地产的市场的发展的资讯，还有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金融知识，还给我们讲了怎么样操作才能够拿到更低的利率。希望这期节目呢能够帮到各位想要买房或者正在买房的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